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3月8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10日，乌克兰难民人数有150万。布林肯承诺美国将会支持摩尔多瓦。佩洛西说众院正研究草拟法案禁止入口俄国石油。美爱荷华州被龙卷风侵袭，至少7人死亡。美国新大使抵北京，中共官媒一句简讯冷淡处理。星期日5000人离港，创第五波疫情新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超过10日之后，仍然继续攻击行动。乌克兰难民人数已经有150万。基辅当局敦促西方国家采取更多的对付行动，包括加大制裁俄罗斯和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目前莫斯科和基辅互相指责对方要对流产的停火协议负责。若果双方能够就停火达成协议，被俄罗斯军队包围的两个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和沃尔诺亚哈的民众就可以逃离战区。新一轮的谈判时间暂定星期一。与此同时，逃离家园的乌克兰难民正在涌入邻国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家。在上星期六晚的电视讲话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地区民众继续进攻和战斗。他说，我们必须出去将这些恶魔赶出我们的城市。我们反抗和抗议的力量增强了我的信心。同时泽连斯基亦都誓言一定要重建这个家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在摩尔多瓦访问，承诺美国将会支持这个倾向西方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布林肯星期日会见了摩尔多瓦的高级官员。摩尔多瓦官员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处理来自乌克兰超过12万名的难民。摩尔多瓦目前正在收容这些难民，同时亦都寻求安全保障，防止俄罗斯可能的侵略。自从2月24号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有超过23万人由乌克兰进入摩尔多瓦，其中12万人留在该国。摩尔多瓦总理纳塔利亚加夫里利策在首都基希列夫和布林肯会面的时候说，摩尔多瓦需要援助来应对难民潮。布林肯说，摩尔多瓦对难民的欢迎鼓舞了全世界。摩尔多瓦和他的邻国乌克兰一样，都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摩尔多瓦虽然不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上星期四正式申请加入欧盟，此举可能会触怒莫斯科。据估计，莫斯科在摩尔多瓦东部的分离地区德涅斯特河沿岸驻扎了1500名士兵。星期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众议院正在研究草拟法案，希望禁止入口俄罗斯石油和能源产品，孤立俄罗斯，停止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佩洛西在一封信说，众议院目前正研究草拟强而有力的立法，进一步将俄罗斯和全球经济隔离开。他表示，我们的法案将会禁止俄罗斯的石油和能源产品入口到美国，废除和俄罗斯、白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并且迈出拒绝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步。 此外，众议院将会授权行政部门提高对俄罗斯入口产品的关税。佩洛西指出，拜登政府已经要求为支持乌克兰的人道主义、军事和经济提供100亿美元。他说，国会打算在这个星期颁布这笔紧急资金作为综合政府资金立法的一部分。上星期较早时候，美国参议院亦都提出了一项两党立法，禁止俄罗斯石油入口。该措施由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乔曼钦和该委员会高级成员黎沙默科夫斯基参议员领导。爱荷华州上星期六受到自从2008年以来最致命的龙卷风袭击。当地官员表示，麦迪逊县有6人遇难，其中4人是成人，2人是儿童。后来在罗卡斯县又确认另一人死亡。据麦迪逊县应急管理主任埃雅娜表示，爱荷华州德梅恩西南部的麦迪逊县受到龙卷风侵袭，有6人死亡，2名死去的儿童都不够5岁。埃雅娜说，我认为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家见过的最恶劣情况。龙卷风还导致一名成年人受伤，另外有3人伤势严重，必须要住院治疗。位于梅德恩的国家气象局办公室表示，初步估计这场是 EF3 龙卷风，风速为每小时158至206英里。埃雅娜估计大约有20至30座房屋受到严重破坏。警长办公室在面书的贴纸公告，倒塌的电线、积水和堵塞道路的碎片正成为该地区的旅行风险。他说，我们正在寻求公众的协助，远离该地区，并且准许支援机构畅通无阻地工作。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尼可拉斯帕恩斯已经在上星期六抵达北京上任，填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持续1年05个月的大使职位空缺。美国驻华大使馆星期六在推特发文说，帕恩斯已经抵达中国，和他同行的还有因为疫情延迟出行的美国使团人员和家人，他们将会隔离3个星期。自从2020年10月美国前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任期未满的时候离开北京之后，美国驻华大使的职位就一直悬空。美中关系观察家说，这个情况反映了美中关系恶化导致双边关系降格的现实。和布恩斯塔德不同，今年66岁的伯恩斯是一名职业外交官，曾经在美国外交部门服务27年，并且在哈佛大学任教，是一名知名的外交和国际关系专家，被誉为美国一代人之中最有才干的外交官之一。香港正爆发第5波 COVID-19 疫情，根据官方统计，香港已经有90%人口接种了第一剂 COVID-19 疫苗，已经达到政府当初的期望。但是香港正爆发最为严峻的第5波疫情，到现在已经导致接近46万人感染，1790人死亡。据报道，香港警方正在为全民强制病毒检测做准备。当局到现在还未公布推行时间，但是官方香港电台7号在报道中引述消息指出，为了配合政府的全民检测计划，警方将会动员人手协助，包括围封等工作，各单位正筹备相关细节。报道引述消息指出，警方届时将会动员不同单位的人员参与，其中一项工作是围封强检大厦，确定接受检测的市民在指定时间留在大厦里面。据当地媒体早前披露的消息，按照当局的全民检测计划，全港700多万市民都要接受检测，每人检测3次，期间只是准短暂外出购买必需日用品。星期日总共有5082人离开香港，为第5波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咁令到上星期离开香港的人数达到22965人。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与乌克兰第三轮谈判将在今日7号举行。根据俄新社指出，俄军将在当地时间7号上午9点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哈尔科夫、南部港口城市马力波及苏梅等地停火，保持人道走廊畅通。据 Fox News 报道，乌克兰谈判代表阿拉哈米亚3月6号晚上表示，在同俄罗斯的和谈中，乌克兰不愿意在领土完整上做出妥协，但乌克兰对讨论未来的非北约模式保持开放态度。他表示，乌方不会再致力于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而是将讨论某种非北约模式。在这个问题上，乌方必须与之开展对话的并不仅仅是俄罗斯这个国家。之前俄乌双方在前两轮谈判中就联合保障人道主义走廊、疏散平民、运输食品和药物达成共识。不过先前乌克兰提出设立禁飞区的要求不仅遭到美国与北约拒绝，俄罗斯总统普京亦放话禁止各国收留乌克兰军机，避免卷入武装冲突。乌克兰今日7号将要求国际法院发布紧急裁决，下令俄罗斯停止入侵。称莫斯科为这一场攻击辩护的理由是基于对种族灭绝法的错误解释。尽管国际法院的裁决具有约束力，各国普遍都会遵从，但没有直接的执行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必须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保护在乌克兰东部遭受霸凌和种族灭绝的人，亦即是那里以俄语为母语或只会讲俄语的民众。乌克兰向国际法院提告，主张种族灭绝的讲法并不属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为入侵提供法律依据，并根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俄罗斯提起诉讼。国际法院可以在几日或几周内下令采取快速的临时措施，以防止情况恶化，接着再进行审理或研究其是否具有审判权。俄罗斯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后，乌克兰向法院寻求临时措施，国际法院下令双方不得令争端进一步恶化。国际法院今日上午10点将就俄乌有关种族灭绝指控举行听审，俄罗斯预计将在明日做出回应。德国财政部长6号表示，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举，七大工业国集团之七的下一轮制裁目标将锁定总统普京领导下致富的俄国寡头。德国目前担任G7轮值主席国，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告诉德国第一电视台，我们正研究进一步制裁行动，我们特别关注打击寡头的问题。林德纳表示，从普京那里获得并透过腐败手段窃取俄罗斯人民财产的人，无法在我们的西方民主国家享受财富。被问及俄乌之间发生核冲突的风险时，林德纳回应，我们想向人们传达，联邦政府正尽其所能防止我们国家发生这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状况。七大工业国集团曾在4号发布声明，称将持续对俄罗斯的侵略实施进一步严厉制裁，并呼吁俄罗斯停止在核电厂附近发动攻击。英国内政大臣巴特尔6号在推特表示，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已经要求立即停止俄国使用国际刑警组织系统的权限，并要求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委员会在今个礼拜内作出决定。巴特尔又说，俄罗斯的行动已直接威胁到个人安全以及国际法的合作执行， 虽然巴特尔并未点名这一项要求的理由，不过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同盟已寻求在外交和经济方面孤立莫斯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表示，华府已接获非常可靠通报，指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期间犯下战争罪行，尤其是对待平民百姓的方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个礼拜的会议中，成员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将对俄军在乌克兰境内犯下的罪行展开调查。拥有194个成员国的国际刑警组织，目标是促进控制国际犯罪。俄军4号攻击并夺下乌克兰境内的欧洲最大核电厂。国际原子能总署今日7号表示，由于核电厂对外通讯中断，该组织感到深切忧虑。国际原子能总署透过声明表示，他们接获乌克兰的通知，称扎波罗热核电厂高层正接受俄罗斯军队指挥官的命令。据乌克兰方面通报，俄军已关闭部分行动网路和固定网路，电话线路、电子邮件和传真亦无法使用。乌克兰表示，手机仍可联系，但通讯品质好差。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6号表示，法国将为乌克兰运送医药援助物资，包括有助保护人体免受暴露辐射影响的碘片。勒德里安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早晨已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联系，提出核安全相关议题。国际原子能总署主管今日7号将在维也纳举行季度会议。马克龙向媒体说，普京已表示准备尊重国际原子能总署有关保护核能电厂的规范，亦同意和国际原子能总署展开会谈。国际货币基金5号警告，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全球经济冲击已非常严重，若冲突加剧可能会更具毁灭性。国际货币基金声明说，虽然前景仍非常不确定，上个礼拜俄罗斯展开入侵行动带来的经济后果已非常严重。国际货币基金4号就这一场战争对经济的冲击召开会议，会后声明指出，若冲突加剧，经济损失会更具毁灭性，物价冲击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特别是对食物和燃料占支出较大比例的贫穷家庭而言。在乌克兰，经济损失已相当巨大，基础设施关闭、受损或被摧毁。乌克兰即将面临高压复苏及重建成本。国际货币基金5号表示，乌克兰要求的紧急金融援助累计达14亿美元，最快下个礼拜就会在执行董事会会议中提出。国际货币基金表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样会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向外扩展至其他国家。声明指出，资产价值已大幅降低，卢布重贬，规模前所未见的制裁带来的冲击尚难定论。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开战第11日，俄罗斯空军损失最大的一日，大批美国退伍军人正在行动，制止战争，川普献反制俄罗斯的奇招。斡旋乌俄之间，以色列总理穿梭莫斯科和柏林。中共炒作撤侨班机，侨民想回国被勒索巨款。两会草木皆兵，天安门心虚要搜寻地雷。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乌战争已经打到第11日，俄方连遭重挫。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过去的24小时， 俄罗斯空军损失了一架苏-30SM 战机、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三架苏-25强击机、两架米-24/35攻击直升机、一架米-8运输直升机和一架猎户座无人机，可以讲是自战争爆发以来俄军战机损失最惨重的一日。另外，西方官员透露，除了俄军少将、中央军区第41军团副指挥官苏霍维斯基 Andrei Sukhovetsky 被击毙之外，还有两名俄军高级将领阵亡前线，分别是一名师长和一名团长。西方官员指出，这件事意味着俄军陷入某种程度的停滞，让通常身处后方的指挥官被迫移动到前线，将自身置于风险之中，而乌克兰军队则因此而士气大振。至于俄军至今损失了几多官兵，俄罗斯政府受到了国会议员的质问。俄罗斯国会议员纳鲁索娃 Ludmila Narusova 在国会表示，听闻有一支100人的俄罗斯连队前往乌克兰，最后仅有4人生还，其他96人战死沙场。他还透露，好多人被迫签下入伍合约。他表示，俄国国防部拒绝他确认死伤人数的请求。俄罗斯当局在2号公布，俄军有498人阵亡，但外界相信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但普京似乎尚未选择停止损失、停战、善后这条路，而是一边和谈，一边升级战争烈度。在乌克兰方面，此前有专家分析，美国已经以某种形式参战，包括五类武装组织的形式。目前有消息证实，受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邀请，大批美国退伍军人准备参加乌克兰的战斗。在美国各地，大批退伍军人正在聚集一起筹划和申请护照，好多人将参加这场战役视为捍卫自由和对抗专制侵略者。泽连斯基上个礼拜宣布，他正在建立一个国际军团，并要求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协助保卫他的国家。邻近乌克兰边境的波兰亦涌现不少战火逆行者。乌克兰官方在5号表示，至今已经有66000多名旅居海外的乌克兰男性返国抗俄，认同增加了12个战斗和机动旅。泽连斯基日前亦表示，已经有最少16000名外籍人士响应国际军团的号召。那些不能够去的，亦以各种方式支援。霍士新闻报道，美国一间专门生产私人枪支和高性能弹药的公司 M 宣布，将免费运送100万发子弹到乌克兰，协助乌军作战。M 在声明中指出，他们的公司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独立，因为他们在全球各地都支持自由和民主。M 的行政总裁雅根哈尔斯 Fred Wagenhaus 表示，他们热切地希望危机能够迅速和平解决，亦希望外交手段能够取得胜利，但仍然强烈谴责侵略行为以及对乌克兰领土完整性和自由的威胁。有台湾时评人士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外界一直都没有看到乌克兰正规军，俄罗斯的飞机和坦克却被摧毁。视频人王创下指出，俄军大约30架战机被摧毁，武装直升机近30架，坦克车超过200架，装甲运兵车近1000架，这些都不是用汽油弹可以摧毁。美国、欧洲送的很多武器，如果没有受过训练，是不懂使用的。另一位视频人李正浩亦表示，这场战争觉得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将俄罗斯士兵一直吃掉。他认为有大量的影子部队正在协助乌克兰打仗。在战火之下，俄乌冲突第三轮谈判预定在7号登场。泽连斯基5号亦同拜登再次通话，讨论包括安全、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援以及继续向俄罗斯实施制裁等问题。同一日，乌克兰内政部顾问格拉申科 Anton Gerashenko 透露，一架载有俄罗斯高级官员的飞机正飞往华盛顿，暗示莫斯科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可能即将开始。俄军在这11日亦未能攻陷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俄乌战事的未来走向 西方智库提供以下的五种可能性。一、俄乌形成军事对峙僵局，陷入军事困境。二、俄国国内政局变化，不排除未来发生宫廷政变的可能性。三、俄国是军力上获胜，但俄罗斯怎样占领4000万人口的乌克兰是个难题。四、冲突扩散至周边国家。五、同北约对抗，致使北约卷入战争。海外时评人士黄克认为，普京扩大战争并不能令俄罗斯脱离困境，无论是对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欧洲、北约和全世界都是巨大的威胁。一项政策真正的考验不是怎样开场，而是怎样收场。普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怎样收场。乌俄战情正在胶着，目前在美国国内民望依然很高的前总统川普亦十分关注。除了两日前他在节目上公开指出，拜登政府必须制定一个协议，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来结束乌俄冲突，制止战争杀戮之外，日前他还给出一个更奇特的招数。华盛顿邮报政治调查记者杜西 George Dorsey 在推特发文透露，川普在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捐助者晚宴上提到美国如何应对俄乌战局时，他认为应该使用一些手段让中俄之间产生矛盾继而反面。他说派出美国匿中战斗机 F-22 并涂装上中共的国旗去对俄罗斯进行轰炸，然后坚称是中共做的，从而让中俄发生争斗，美国可以在一边坐山观虎斗。虽然川普讲的这个招数有点似开玩笑，但他联俄抗共的宗旨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更符合历史的大格局。此前川普一再批评拜登对俄乌危机的处理是拜登和北约为普京铺了红地毯，更批评拜登对这次战争亦负有责任。美国媒体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3月5号报道，在3月3号川普打电话给高尔夫球手约翰戴利 John Daly， 揭露了他在当政时期普京和习近平不敢入侵乌克兰和台湾的原因。在和戴利的电话中，川普提到了核武器问题，并透露他是怎样对付普京的威胁。他将普京称为朋友，但当人家提到普京正在控制一个核大国时，川普毫不客气地对普京说，如果你敢这样做，我们就会袭击莫斯科。川普表示普京有些相信他，不管是相信了 5% 还是 10%，但这就是你所需要的。川普还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普京没有入侵乌克兰，为什么在过去4年内不这样做呢？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够。在和戴利的谈话中，川普还披露了另一个重磅讯息，他就入侵台湾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亦发出了类似对普京的警告。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攻势加剧，在美国同意和法国、德国两国协调之下，以色列总理班内特 Naftali Bennett 5号介入担任调停人的角色。班内特办公室表示，班内特是在5号清晨由乌克兰出世的部长艾金 Ziv Elkin、 国家安全顾问胡拉塔 El Hulata和高级政治顾问梅尔 Shimrit Meyer 陪同前往克里姆林宫。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班内特5号上周在完全保密下乘搭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 Mossad 的私人飞机到莫斯科和普京会谈，并未通知他的内阁。据说这次会晤早在几日前就已经确定，班内特和普京会谈了3个钟头，随后飞到柏林和德国总理索尔茨 Olaf Scholz 会谈了1.5个钟头，傍晚和泽连斯基两度电话会谈。以色列大约1/5的人口有乌克兰或俄罗斯背景，以色列和乌克兰、俄罗斯关系密切。以色列政府已经表示正在为俄乌两国冲突进行调解，尽管总理办公室官员先前淡化对取得突破的期望。因为俄国在以色列北方邻国叙利亚有大批驻军， 班内特至今并未同其他西方领袖一样强烈谴责俄国入侵，而是强调以色列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关系都十分牢固。前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奥伦 Michael Oren 告知法新社，班内特的行动大胆，风险亦相当大，好大部分要取决于普京的心态。奥伦表示，普京发动入侵前回绝了重量级的外交接触，但目前俄国的处境已经不同，普京可能正在替他的困境找台阶下，而班内特可能就提供了这个台阶。乌克兰目前局势紧张，当地尚未离开的中国侨民惶恐不安。日前中共党媒炒作从罗马尼亚出发的所谓乌克兰撤侨班机返航。3月5号党媒声称首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的临时航班当日上午5点41分抵达杭州。稍后又报道当日9点46分第二架飞抵郑州。但党媒没提这两架航班是在哪里出发，只是说乘客是自乌克兰撤离的中国公民。这种手法令部分台媒误解航班是从乌克兰出发。但六媒观察者网引述中共外交部领事直通车消息，实际上当日抵达杭州的临时航班是4号凌晨5点16分从北京起飞，飞行约10个钟头之后当日抵达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然后又返回杭州。第二架临时航班亦于当日10点18分从北京出发前往布加勒斯特，于6号上午10点15分返回郑州。鉴于其他国家撤侨时都是努力替本国公民安排撤离路线并且全程免费，而党媒报道中没有提这些航班的乘客是否购买机票，但有消息透露从乌克兰艰难逃到罗马尼亚的中国人登机回国时被勒索超出正常票价几倍的巨款，中国使馆自己亦承认了。网传消息这些刚逃出乌克兰险境的中国人很多人并非乘坐中共官方的专车撤离乌克兰，而是经历千辛万苦自行逃出。有中国留学生逃到周边国家之后被当地的中国使馆软禁了，威胁他们哪里都不可以去，并且回国机票30000人民币起步，回国之后还要接受自费隔离，隔离费10000。该消息没有指明发生在哪个国家的中共使馆。还有华人微信群透露他们逃到罗马尼亚却被告知回中国要自费买机票，原本约7000的机票现在涨到17999，一家四口净是机票都要将近100000，并且战争爆发，银行卡已经无法使用，根本没钱买机票，甚至目前连基本的生存所需都只能依靠难民营。目前中共否认是乌克兰的中国人被俄军打伤或杀害的消息，在大陆社交平台上封杀他们的求救信息，同时中共操控舆论继续歌唱在乌克兰的中国人背后的强大的祖国。中共两会正在召开，除了4号当日北京狂风大作，故宫太和殿几扇大门齐齐被狂风吹倒，被认为中共的大凶之兆之外，网友发短片爆料两会期间天安门广场西面前面有便装陆军搜寻地雷，后有城管执法，还有警犬跟随，引起网友纷纷热议话那是找什么呢？有人帮助回答话找死，亦有人讽刺中国好安全，这样做不是抹黑吗？坏事做得多了，若果不是为什么心虚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又选两高阶将领，平民撤离协议夭折，大批美国退伍军人准备赴乌克兰参战，美国老板霸气送100万发子弹到乌克兰，不理性已是常态，俄商品在大陆被抢购。 周旋战争以总理穿梭莫斯科同柏林，中共炒作撤侨班机，国人登机被勒索巨款，寡头同精英是普京最大政治隐患，俄罗斯停止供应输往德国的天然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两高阶将领阵亡，平民撤离协议夭折。乌克兰总参谋部在5号的推文中说，爆发战争以来有10000多名俄军官兵被击毙。每日电讯报引述西方官员说，继俄军第41军团副指挥官苏霍维斯基被击毙后，又有两个高阶将领被击毙，分别是师长和团长。西方官员认为，俄军高级将领接连阵亡，说明俄军的侵略行动可能陷入停滞，迫使指挥官不得不亲临前线。至于双方将士的真实伤亡情况，外界还未看到更新的数字，只是看到乌克兰平民死亡数字和难民数字不断攀升。联合国难民署透露，双方开战以来至少有351名平民丧生，707人受伤，而目前从乌克兰逃到波兰、匈牙利、摩尔多瓦、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邻国的难民大概有130万人，如果局势继续恶化，恐怕将达到400万人。虽然双方开战，但平民都是无辜的，所以乌俄双方经过第二轮谈判达成一个协议，建立人道主义走廊停火，让平民撤离战区。但遗憾的是，这个撤离平民的协议3个钟头后就被俄罗斯撕毁了。俄罗斯国防部在5号晚表示，当晚6点开始恢复在马里乌波尔和沃尔诺瓦卡的进攻。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这些城市的人口被民族主义者当成肉盾，利用沉默的机会重新集结并加强他们的阵地。俄罗斯塔斯社说，恢复攻击后没有一个平民能够沿着宣布的安全走廊离开这两个城市。马里乌波尔居民44岁的工程师亚历山大就在马里乌波尔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就站在街上，他说每隔3到5分钟就听到炮击声，那些开车试图逃离的人正是返回，场面一片混乱。大批美国退伍军人准备赴乌克兰参战，之前有军事专家分析，美国已经以某种形式参战，包括5类军事组织的形式。目前有消息证实，受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邀请，大批美国退伍军人准备参加乌克兰的战斗。泽连斯基上个礼拜宣布，他正是建立一个国际军团，并要求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协助保卫他的国家。在美国各地，一群群的退伍军人正是聚集，计划领取护照。好多人将参加这场战役视为捍卫自由和对抗专制侵略者。而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就警告乌克兰政府领导人，如果继续做他们现在做的事，乌克兰可能失去国家地位。他并将对俄国实施的严厉制裁比作宣战，警告第三方国家试图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飞区，形同参战。但乌克兰人不理普京的威胁，继续顽强抵抗。即使在第一个被俄军占领的克尔松市，5号上午10点有几百名抗议群众挥舞着乌克兰国旗在中央广场集结。美国老板霸气送100万发子弹给乌克兰，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引起全球关注。美国一间私人武器企业的老板宣布送给乌克兰部队100万发子弹，协助他对抗俄国。根据霍士新闻报道，面对俄罗斯的猛烈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各国求援，请求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包括战机、 弹药和防空飞弹等等，而美国一间专门生产私人枪支和高性能弹药的公司 Ammo 就宣布将免费运送100万发子弹去乌克兰协助乌军作战。 Ammo 在声明中说，他们的公司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独立，因为他们在全球各地都支持自由和民主。 Ammo 的执行长雅根哈尔斯说，虽然我们热切希望危机能够迅速和平解决，亦希望外交手段能够取得胜利，但是我们仍然强烈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以及俄罗斯对于乌克兰领土完整性和自由的威胁。雅根哈尔斯强调，我们意识到乌克兰的局势瞬息万变，将会尽快采取行动提供子弹，以支持乌克兰继续保卫自己和自由。不理性已是常态，俄商品在大陆被抢购。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被多国联手制裁，中共明确表明不支持制裁，并要同俄罗斯继续贸易。近日俄驻华大使馆唯一授权的网店就爆出商品热卖到断市。京东网站的俄罗斯国家馆是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唯一授权的线上官方电商平台。据六媒二号报道，俄罗斯国家馆店铺当日各类零食茶叶都被买光，热门商品显示为预售商品，店铺的粉丝量亦在一日内增加了20万人。当日俄罗斯联邦总商会驻中国商业大使亲自出镜感谢，仲呼吁中国人理性购买。俄罗斯国家馆店内商品的介绍中有大使馆官方授权的字样。从去年5月网店上线那阵录制的影片得知，该网店得到中共陕西省政府、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俄罗斯驻华贸易代表处和京东集团的支持。那中国网民为什么不可以理性消费？原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元华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体制下一部分中国人的不理性已是常态，比如以前抵制过 iPhone、 肯德基、日本车，还有御用服装品牌加拿大鹅。现在中共将俄罗斯发动的这次战争定位为反抗西方和反抗纳粹，由于中共的长期洗脑，民众得不到真实的信息，所以部分中国人会跟着中共走，要支持俄罗斯的所谓正义战争。李元华还说，觉得商品好，购买好正常，但是这种大政治、大方向性的购买不会长久，人们不太可能总是去购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海外学者谢田教授亦有类似看法，说这种热销只是噱头，难以持久地说。谢田说，俄罗斯本身能提供的商品就很有限，他们将伏特加酒和朱古力出口中国，但俄罗斯人本身又从欧洲进口大量高端的葡萄酒和朱古力。俄罗斯主要卖给中国的是能源、战斗机和重型设备，而俄罗斯自己用的民生商品，中低档次的从中国入口，高档次的则是从欧洲入口。周旋俄乌战争，以色列总理穿梭莫斯科和柏林。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攻势加剧，在美国同意和法德两国协调下，以色列总理班内特5号介入，担任调停人的角色。班内特办公室说，班内特是在5号清晨由乌克兰出生的部长艾金、国家安全顾问胡拉塔和高级政治顾问梅尔陪同前往克里姆林宫。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班内特5号上午在完全保密下搭乘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私人飞机去到莫斯科和普京会谈，并未通知他的内阁。据说这次会晤早在几日前已经敲定，班内特和普京谈了3个钟，之后飞到柏林和德国总理肖兹会谈1.5个钟头， 傍晚同泽连斯基两度电话会谈。以色列约五分一人口有乌克兰或俄罗斯背景，以色列同乌克兰、俄罗斯关系密切。以色列政府表示正是为俄乌两国的冲突进行调解，即使是总理办公室官员先前淡化对取得突破的期望。由于俄国在以色列北方邻国叙利亚有大批驻军，班内特至今并未同其他西方领袖一样强烈谴责俄国的入侵，而是强调以色列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都很牢固。前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奥伦话俾法新社知，班内特的行动大胆，风险亦相当大，好大部分要取决于普京的心态。奥伦话，普京发动入侵前回绝重量级的外交接触，但是眼下俄国的处境已经不同，普京或许正是在度为他的困境找下台阶，而班内特可能就提供这个台阶。中共炒作撤侨班机返航，国人登机被勒索巨款。日前中共党媒报道，从罗马尼亚出发的所谓乌克兰撤侨班机返航，网传从乌克兰艰难逃到罗马尼亚的中国人登机回国那阵被收取巨额机票。该消息获中使馆证实。北京时间3月5号，中共新华网等党媒报道，首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的临时航班当日上午5点41分抵达杭州，之后又报道当日9点46分第二架飞抵郑州，不过党媒报道没有提到这两架航班是从哪里出发，只是提到乘客是自乌克兰撤离的中国公民。这种暗示手法令部分台媒误解报道的航班是从乌克兰出发，但六媒观察者网引述中共外交部领事直通车的消息，当日抵达杭州的临时航班是在4号凌晨5点16分从北京起飞，飞行10小时零26分钟后，在当日抵达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然后再返航杭州。报道亦指，第二架临时航班亦将在当日10点18分从北京出发前往布加勒斯特，将在6号上午10点15分返回郑州。党媒报道中并未提到这些航班的乘客是否购买机票，其他国家撤侨那阵都是努力为本国公民安排撤离路线，并且是全程免费。但据网传消息，这些刚刚逃出乌克兰险境的中国公民在登机回国那阵仲被勒索超出正常票价几倍的巨款。他们当中很多人并不是乘坐中共官方的专车撤离乌克兰，而是历经千辛万苦自行逃出。有社交媒体截图显示，有中国留学生逃到乌克兰周边国家后被当地中使馆软禁，使馆人员威胁他们哪里都不准去，而且回国机票要30000元人民币起跳，回国后还要接受自费隔离，隔离费10000元。该消息没有指明发生在哪个国家的中共使馆。另有华人在微信群透露，他们历尽艰险从乌克兰逃到罗马尼亚，但就被告知回中国需要自费购买机票，原本大约7000元的机票现在涨到17999元，他们一家四口单是机票就要将近10万元。而在战争爆发后，他们的银行卡已经无法使用，根本没有钱买机票，甚至目前连基本的生活所需都只能依靠难民营。而当前中共就否认在乌中国人被俄军打伤或杀害的消息，并在大陆社交平台上封杀他们求救信息。同时中共又操控舆论，继续歌唱在乌中国人背后强大的祖国。寡头和精英或是普京最大政治隐患。尽管中产阶级占俄罗斯人口大多数， 但寡头占据住俄罗斯大部分经济资源，亦在政治领域有更大的发言权。俄罗斯寡头一般是指在苏联解体后，通过腐败或私下交易获得前国有资产的商人或前官员。获得了大量资源的他们在私有制下的俄罗斯迅速累积起财富。在普京上台后的20年内，有更多人因同普京的私人关系而成了寡头。瑞士信派在一份2019年报告中估算，俄罗斯最富有的前 10% 的人口拥有住全国 83% 的财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寡头们成了西方制裁的直接目标。美国政府正是制定一份针对俄国寡头的制裁清单。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已经组成一个跨国专案小组，联手检查是否有俄国寡头规避制裁的漏洞，并深挖那些帮助俄罗斯寡头掩埋资产的信托公司的作用。法国和德国就分别扣押了同俄国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国寡头集团成员和亿万富翁的超级游艇。针对性制裁加上俄罗斯正是崩溃的经济，让享有更高物质水平的人更痛苦。他认为当寡头以至国安界的人物因为制裁而不断失去对经济掌控的渠道那阵，他们会将矛头指向普京和他发起的这场战争。精英阶级的一些人会非常不满。但雷明顿又说，就算民众和寡头的不满真是让普京被迫下台，俄罗斯因此变得更加民主的希望并不大。部分原因是大量民众对于现有体制的依赖，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对普京的不满针对的是他个人的统治方式，而不是对整个威权制度的不满。我不期待目前的不满会带来民主的绽放，他补充说，我们可能会见到的是一个独裁者被另一个独裁者取代。俄罗斯停止供应输往德国的天然气。俄罗斯亚马尔欧洲管道停止了所有西行天然气供应。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天然气供应现时已无限期暂停。据3月4号路透社引述莫斯科营运商的数据显示，通过亚马尔欧洲管道的西行天然气在4号停止流动。亚马尔欧洲天然气管道是一条长4107公里的管道，它的起点位于俄罗斯亚马尔半岛和西西伯利亚的天然气田，途经白俄罗斯，终点位于波兰和德国。亚马尔欧洲管道的规划始于1992年。1993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波兰签署了政府间条约。1994年 ,Wingas 开始建造波兰段的亚马尔欧洲管道。1997年第一批天然气通过白俄罗斯波兰走廊输送到德国。而白俄罗斯和波兰部分管道就在1999年9月竣工。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俄罗斯将会在3月11号与世界互联网断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中西部大城市文尼察的机场在俄军飞弹狂轰之下已经完全摧毁，再次呼吁西方在乌克兰设禁飞区。6号据白罗斯传媒 Nexta 报道，俄罗斯准备与全球互联网断开连接，不迟于3月11号所有伺服器和域名必须转移到俄罗斯区域。此外，正在收集有关站点网站基础设施的详细数据。俄乌开战以来，各方亦都在度进行着激烈的信息战。时评人蓝述说，世界正在告别多元化的世界格局，而重新走向两极对立的新的世界格局。以中俄为核心的欧亚大陆上的专制国家所形成的专制阵营，将会同欧洲和亚洲的民主国家所形成的民主阵营逐步走向对立。 而威尔逊中心客席研究员加列夫发推文表示，普京同车臣首脑卡德罗夫之间的深厚友谊已经使他们成为中国的英雄。事实上，在这一场战争当中，中共的舆论，亦即是国家宣传，毫不含糊地站在了俄罗斯一边，西方现在面临事实上的中俄同盟。此外，法新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说，我刚刚接获关于文尼察遭到飞弹空袭的通知，8枚飞弹机场已经彻底被毁。当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亦都在简报会上说，乌克兰空军在文尼察的一座机场已经被长程精准武器摧毁。泽连斯基再次要求西方在乌克兰设禁飞区，以防越来越多的俄军攻击。他说，我们每日都一讲再讲，关闭乌克兰空域，不要给俄国的飞弹、作战飞机任何机会。如果你们袖手旁观，连至少让我们能够自保的战机也都不给，唯一结论就是你们想让我们慢慢被杀光。金融新闻网站 First Squawk 透露，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自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已经发射了大约600枚导弹，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投入了大约 95% 的预演战斗力。6号，俄罗斯再次爆发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反对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而目前乌克兰逃离人数已经超过150万，成为二战以来欧洲恶化速度最快的难民危机。据路透社报道，反对派活动人士和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影片显示，几千名抗议者在活动当中高呼不要战争和你真可耻。有画面显示，在乌拉尔联邦的叶卡捷林堡市，当局拘留了几十名抗议者，防暴警察将一名抗议者打倒在地，该市一幅展示普京形象的壁画遭到涂污损毁。俄国内政部表示，有5200人参加了抗议活动，莫斯科拘留了1700名抗议者，圣彼得堡拘留了750人，其他城市还有1061人。但非政府抗议监督组织 OVD Info 表示，根据他们的记录，在49个城市当中至少拘留了2578人。目前俄罗斯当局拘捕的反战抗议者总人数已经超过10000人。OVD Info 发言人玛丽亚·库兹涅佐娃说，我们今日看到了相当大的抗议活动，甚至是在西伯利亚的城市，我们很少在那里看到如此数量的拘捕人数。中央社消息，从巴黎到纽约，5号亦都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声援乌克兰，要求终结俄国入侵行动。还有210名北京清华大学校友日前发起联署，公开要求清华校方撤销普京的名誉博士学位，理由是他发动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同日5号，旅居日本的乌克兰人组成的团体 Stand with Ukraine Japan 在东京涉谷发起力挺乌克兰的示威游行，包括乌克兰人、日本人、台湾人、德国人、俄罗斯人等大约有4000人参加，有人高举写住停止战争、请力挺乌克兰、普京滚出乌克兰等标语的牌，亦有人高举写住台湾人与乌克兰为伍的标语，有旅居日本的香港人拿住写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人与乌克兰为伍的标语。另外6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推文表示，在10日之内已经有150多万乌克兰难民进入邻国，预计随着俄军持续进攻，将会使这一波逃难潮更加剧烈。波兰边防警卫队表示，目前总共有922400人逃离乌克兰前往波兰，而匈牙利、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亦都有乌克兰难民抵达。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